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冯志梅。在今天这一个讲题里面，我们要讲的是青少年的心情。我特别请到我两个宝贝儿子啊，一起来跟我们一起进入这样的一个讨论，来谈一谈青少年的心情。我想最主要的是，我希望透过他们两个人来对爸爸妈妈说一些青少年心里面真正所想的。青少年希望父母亲怎么样与他们相处，青少年心里面他们的渴望，他们的需要是什么。那所以我想请李硕李琦，你们要不要先自我介绍一下，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大家好，我叫李硕，那今年是中原大学建筑系四年级的学生。
那大家好，我是李琦，那我今年是中央大学英文系一年级的学生。
好，那我之所以要制作这样的一个节目内容，是因为前一阵子我到一所高中去，然后跟一群高中生有一些谈话，他们跟我之间的对话给我很多的启示。那有一些学生讲到他们觉得他们跟自己父母亲的关系并不好，我就问说为什么你们跟父母亲的关系不好，那大部分的孩子的答案是跟爸爸妈妈没话讲。所以当我深入的询问了之后，几个孩子就这么回答，其中一个人说，我觉得我跟爸妈没话讲，可是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我是很爱跟爸妈讲话的。那亲爱父母亲，这是不是就说出了你跟你孩子的关系？小的时候他好像很多话跟你讲，但是为什么进入青少年之后他们就不想跟父母讲话了呢？那我得到的几个答案是，一个孩子说，当我跟父母亲讲了话之后，父母亲会开始问一些很奇怪的问题，或者他们会讲一些很奇怪的话。那我说奇怪的话是什么意思呢？他们说啊，爸爸妈妈会说，哎，你不应该这样想啊，你不应该这样做啊，你不知道你们现在年轻人太浪费了吗？或者你们太奢侈了，或者哎呦你们真没出息，或者是哎你这样很颓废耶，你在浪费光阴耶，为什么你的人生都没有目标等等。这样的话，其实我听他们讲的时候，我都心里想，听起来好熟悉啊。有的时候我也会对我的孩子讲这样的话，那其实是父母亲这样的反应，让孩子觉得被批评、被论断、被否定，以至于他们最后就不想跟父母说话了。所以很可能青少年跟父母没话讲是父母亲造成的。另外一个一群孩子他们会说，我爸妈很爱问我很多问题，问得我好烦哦，我都已经跟他们回答了，他们还是要一直在问，我觉得给我好大的压力，让我觉得他们不信任我。所以我想当我跟这些孩子谈了之后，我最后问他们，我说，但是你们希望跟父母有话讲吗？你们希望跟父母有很好的关系吗？让我惊讶的是，这些孩子很用力的点头。当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是很感动的，我就觉得我一定要让父母亲知道青少年的心声。其实那些在家里不爱讲话，那些看起来好像很叛逆，好像很酷，好像不想跟父母亲打交道的孩子，其实他们的心里是很渴望跟父母有亲密深厚的关系。哎，讲到这里我自己也很感动哈，因为我可以感受到这些孩子的心情。所以我今天也特别就是请我的两个儿子，我想透过他们非常真实的分享，虽然我是他们的母亲，但是我们可以非常坦诚的沟通。我希望透过他们没有掩饰、没有虚伪的这样的一个分享，能够让父母亲更从孩子的角度来看孩子的需要是什么。所以我想首先我要请两位啊，你们都可以回答啊，你们说说看，在你们的印象当记忆里面，其实李硕现在已经21岁了，很快就22岁了可能你对你青少年时期的一些记忆有一点模糊，但是我还是想请你很努力的想一想，当你进入青少年，很可能我们说就是国中的阶段，你印象当中你的一些变化是什么？
好，我想首先我在这边要觉得非常的荣幸，也觉得非常的高兴，可以跟在各位的父母亲来分享我成长的经历。那我觉得做一个父母亲真的不容易，我觉得你们真的都是非常非常的辛苦，把你们的孩子抚养到国中，或者甚至于已经是高中的，所以。我记得我在国中的时候，我的成长的心态其实本身是一个很叛逆的。那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就是各位父母亲，如果您的孩子是在国中或者是高中的阶段，那他都会有一些叛逆的这个情况出现。那这个是我相信孩子的个性不一样，所以他叛逆的这个程度这个指数也会有点不一样。那像我在国中的时候呢，我所表现的叛逆就是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很喜欢打电动玩具，所以我在打电动玩具的里面，我觉得我可以要找到自我，当我过关的时候啦，我相信现在年轻人他们很喜欢去网咖啦，他们很喜欢去打很多的这个电动玩具的网络游戏啊，那他们在里面他们可以找到自我，可以找到成就感。那这个可能就是所谓父母亲所谓的叛逆这样子。那有些孩子像我很重视我的外表，在国中的时候，那其实有看过我的父母亲呢，就知道我现在还是很注意我的外表啊，我很喜欢打扮，
很炫，很酷，
对对对对对，我留长头发，我染头发，然后对，那这个也可以算是一种叛逆的表现。如果你要说就是这个是一个表现自我的话，那所以青少年在国中的时候呢，就是他们会用这种方法，想要表现的与众不同，想要表现想要知道自己的地位到底是在什么地方，他想要自我定位哈。国中是一个自我定位的一个时期，我觉得。
所以你提到你认为你的叛逆的一种表现是透过很想要做其实爸爸妈妈可能不太认同的事，
是
不是？
是
是
是。
所以那个时候你对于权威权柄的感受是什么？
对于权威权柄的感受，其实老实讲一句话啦，国中时期我真的是一个很尴尬的时期，但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简单的来说，说难听一点，就是你真的是看什么人，看很多的事情都是很不顺眼的。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年纪成长必经的一个路途，也是一个一定，通常只是程度上面的不同，可是我觉得一定会每个国中生你的心里面他们都是矛盾的，然后他们对权威啊，对这个长辈啊，都是里面就是一种不服的感觉。
所以这是你当时的，
对，我当时的感觉。对，
是。那你觉得当你有这样的一种感受的时候，父母亲或者一个年轻人有这样的感受的时候，父母亲怎么做能够对一个叛逆的孩子来说是对他有帮助的？
是。那我觉得最主要的最重要的，他的父母亲的态度是要积极的接纳与肯定。
接纳肯定叛逆吗？
不是，他
不是接纳
肯定，而是接纳那个人。那
接纳这个孩子，
接纳这个孩子，因为你是你接纳这个人的时候，这个孩子可以感受得到。那他叛逆，我不能保证他就不会叛逆了，但是他这个心里面是被满足的。
你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什么叫做接纳这个人但是不接纳他的叛逆？
接纳这个人但是不接纳这个叛逆，
对对，就不接纳他的行为，但是接纳他这个人。譬如说父母要怎么说，要怎么做，因为其实这个理论我们都懂哈。但是怎么让孩子感觉到被接纳，但是在同时你并不认同他的叛逆，或者李琦你有意见？
李琦讲。
就是说，像我们认同一个人哈，其实就是看他的优点，这样子，看他擅长的部分。那譬如说，像我跟一些朋友在一起的时候，那些朋友或许在外表上看起来就是大家所谓的坏孩子，就是譬如说抽烟啊，然后长头发呀，然后对，或者是不听老师的话，对。那但是他们也是我的朋友，那我也常跟他们在一起，那我要怎样就说不会被他们影响，不会被他们带坏，就是 用刚刚所谓的方法，就是接纳这些同学，但是不接纳他们不好的行为。
嗯，
就是呢，我接纳他们，就是我去认我去看他们的优点，然后去跟他学他们的优点。譬如说他们在跳舞啊、音乐啊方面有很大的才华，对，那我就去尽量去跟他们学习他们所擅长的，就是这些才艺的部分，这些可能一般学校课程里面不会教我们的东西，那我就去跟他们学，但是我就很清楚的不学他们的坏的行为，像抽烟啊、喝酒这些的，对，那这就是所谓的接纳这个人，但是不接纳他们不好的行为。
嗯，所以你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也不会轻看他们或者排斥他们，其实你是很肯定他们的。
对，
所以你的这些同学其实也蛮喜欢跟你做朋友的。
对，
嗯，好，那但是啊，这个我们现在扯远了，扯到这个交朋友的这个部分哈。所以有些父母亲会担心孩子交到坏朋友，哎，这怎么办？
其实我觉得就是重点，就是父母有没有用刚刚所谓的接纳这个孩子，但是不接纳他的坏行为的这个观念来教导自己的孩子。
嗯，
如果父母真的就是接纳自己的孩子，但是也告诉这个孩子这个界限在哪里，就是说孩子的行为他一个应有的规范，
嗯，
对，告诉孩子他应有的规范是什么，然后呢可是去肯定这个孩子做对的地方。
哎，你们讲的真是很好的理论和原则，我觉得爸爸妈妈需要一点实际的例子。或者李硕，我在想你要不要说说看，就是你从这个国中毕业，后来其实在国中的时候你的成绩就跟国小有很大的差距，我想很多爸爸妈妈都听过我们前面的袋子讲到怎样爱你的孩子，在那里面我提到李硕小学的时候成绩是非常优秀的，那事实也是如此，可是到了国中以后哈，你的成绩就落下来了。其实我并不认为是李硕在那个时候自暴自弃啊，自己就拒绝读书，我倒不觉得是如此，而是说，说真的啦，国小的成绩，孩子成绩好，其实是爸爸妈妈比较努力，爸妈逼得比较紧哈。可是到国中以后，真的就是孩子自己要靠自己，就是你真正的所谓的实力，但这个实力其实是。当然我们很在意分数啊，所以其实在国中的时候，李硕在这个考试的分数上面就明显的慢慢下滑，可是其实并不代表他是一个不努力啊或者自暴自弃的孩子，其实是他其他方面的才华在这个时候其实是被发展的，但是却没有办法透过分数来表现出来。那我要跟父母亲提醒啊，这个重点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是以分数来衡量这个孩子的价值，而是我们就像刚刚李琦也提到说，他看到这些同学有很多的长处，很多的优点，李琦谈到的只是这些孩子的才华，其实我跟这些孩子接触，我觉得他们很可爱耶。尤其有一个抽烟然后也会闹事的孩子，他却曾经跟李琦说，他有一天想到爸爸妈妈工作那么辛苦啊，他觉得很怎么样，很对不起爸爸妈妈还是怎么样，他觉得很，
他是觉得说他说他以后真的要好好报答
啊、
好好报答这个父母花在他身上的心情。
是，但是我相信他大概从来没有真的跟爸爸妈妈这样说啊，
对，
但这个孩子他外表上看起来是让人家觉得哦他是坏孩子，他好像也留过级哈之类的，但是当我听到这些孩子的心声的时候，我觉得他们里面是很宝贵的，他们需要有人去告诉他们说，哎，你是很有价值的，你不是像平常老师或其他的人所想象的那么糟糕的一个人，你是一个很有潜能，然后是前途看好的一个孩子。我想这些孩子需要有人对他们说这样的话。那所以李硕国中升高中结果联考失利啊，李硕你要不要说说看那一次的遭遇。
对，但是在这边我还是要先强调，就是我觉得各位父母亲就是要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视孩子在国中跟高中的这个时间，因为这是他们可塑性最大的时候，而且也是 决定他们人生的目标、人生的方向，以至于他们未来成为什么样的人，都是握在这个国中跟高中的这个时期。所以我真的是强烈强烈建议，如果父母亲能够多花时间在孩子身上，多花精力、多花心思在孩子身上，那就是只有国中跟高中这段时间，你们需要把握机会，因为过了这段时间，你们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孩子不见得会愿意花时间跟你们相处。
是，
所以国中跟高中是一个可塑性，那不论是在刚刚提到的学业、朋友的交往，或者是以后异性的交往，他的这个人生观哈，你如果要传递你的人生观，传递一个正确的观念的时候呢，就是在国中跟高中这个阶段。所以各位父母亲就是
哇，你们有没有发现李硕也是一个很好的讲员
没有，因为我自己这样走过来，我就发现国中跟高中是影响我以后的人生的一个基础，那也是一个指标，当我以后回想的时候，我的回忆呢真的是国中跟高中的时间是最清楚的这样。那至于刚刚说到的功课，就是就功课这一方面来说呢，我的功课是最不好意思讲的，因为我真的是可以说是没有读书的天分。那我看到文字的时候呢，我会很害怕啊。就是我喜欢看图，那我喜欢看立体跟 3D 的东西。所以我喜欢做模型，我喜欢画画，做一些手工。那在文字进到我的脑子里面的时候呢，它是对我是没有用处的，不会有什么启发的作用。
我在这边打一个岔哈，你说你要记得，等一下要继续。等一下我这边打个岔，各位爸爸妈妈，你知道这里讲到孩子的 learning styles， 孩子的学习的模式是每个孩子不同的。你说在这里他很清楚的，他是一个透过画面还有动手来学习的一个孩子，他比较不是透过文字来学习的。但是李琦相反，李琦是比较透过这个文字还有声音来学习的。那李硕是一个动手还有这个图画影像学习的一个孩子。所以我们需要尊重上帝摆在我们孩子里面的那个与生俱来的一个学习模式。好，所以李硕你继续说。所以后来呢，
所以
读书对你来说是很痛苦的。读文字的东西，
对，读文字。所以我国中要考高中的时候，那我国中的时候真的是非常认真在念，就是我真的是在念书。所以这你会看到有同样的孩子在念书的时候，他们的出来的成果跟成绩就是不太一样这样子。那并不代表他们不认真，他们已经很认真在念，所以可能就是天分跟个性上面的差异这样子。那以至于我考高中的时候，我还记得那时候我非常非常的紧张，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把握这样子在考试上面。说真的，我真的是不会考试。你会发现有些人就很会考试，然后我在考试的时候就很紧张，我会胃痛，然后我会拉肚子。那所以就是这种忧虑，就是有一方面自己给自己的，那有的时候父母亲有时候也会不经意的，就是父母亲自己不知道，但是其实他已经放很多的压力在孩子身上。那所以以至于我考高中的时候呢，就考得不是很好，我没有考上公立的高中。那个时候呢，就面对到这个父母亲呢，他们我没有达到这一个父母亲的期望。
是，
然后我考出来的成绩其实也没有达到自己的期望。
对，
所以其实自己已经很自责了，就是孩子在考试没有考好的时候呢，这个自己给自己的责备往往已经超过父母亲了。其实这个时候父母亲可以不需要再给孩子任何的这个责备的部分。当然检讨我们是可以适当的检讨，就是下次可以做得更好，但是我相信孩子只要如果是尽力了，已经完成他该做的了，那他自己这个受到打击呢就已经是够了。
是，
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考拿到成绩单的那一天，我还记得我去学校早上看到这个没有考上，然后我就说好，我跟同学要出去疯一整天。所以我还记得我那时候看了两部电影，我连续看了，那时候是演龙卷风，我还记得跟 ID4 星际终结者那时候是人坐在电影院里面，可是完全没有在看电影，根本不知道在演什么，因为我的心是很慌张很紧张的这样。我不知道怎么面对家人不知道怎么回家，然后不知道怎么样面对朋友。
是的，
所以这个时候父母亲就是扮演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你这时候他是要支持的。所以我回来的时候呢，就是非常的难过，但我妈妈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是第一个，我是第一个没有考上的，我是老大，
是老大承受的压力最大。
对，
各位爸爸妈妈，你要对你的老大仁慈一点。是的，
对，是，所以那时候回家的时候就很难过啊，然后就到房间去痛哭啊，然后吹枕头，我还记得那个晚上像世界大战一样。然后我妈妈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她的精神也是承受极大的压力。
是，
对，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我爸爸就有打，从国外，我爸爸人在国外，所以我妈妈就打电话给他，然后他就来安慰我。那那个时候我得到的接纳与肯定，还有这个叫做无条件的爱哈，就是好，我那时候是完全的感受得到，
是，
以至于那个考试不但没有成为我的打击，反而成为我以后未来的帮助。那我现在是念中原大学建筑系，那这一路走过来，那个考试其实算是一个很关键的。然后我每次跟别人分享的时候，我都说那是上帝啊行的一个神迹在我的生命里面。那这个考试不但没有成为一个打击我信心的一个挫折这样子，反而成为我归荣耀给神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怎么说？你为什么可以归荣耀？你归荣耀给神based on what？
啊，因为第一个，如果没有这个考试，就是没有这个考得不好，然后我没有办法知道自己是没有能力的。这样子我们才因为这次考试我学会谦卑啊。第一个是学会谦卑，
是。
第二个就是我看到父母亲无条件的爱与接纳在我身上，让我想到上帝对我们也是同样的无条件的爱与接纳，甚至于更胜哈，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子。所以第三个就是承认自己的软弱嘛，在考试的时候真的是不行，所以学习信靠神，以至于在之后面对每次考试的时候，我都有一个前面的这个经验，让我可以知道考试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而是
也不可能，
对对对，
不可能有什么比这个失败更大的了。
对对对，可是当在经历挫折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不知道凡事都互相效力，只要爱神的人得益处。但是今天我在中原大学，我回头来看，这真的是充满神的恩典与祝福，真的。
李硕后来大学是考上就是大学联考是
考上
中
华
大
学，对对对。
那其实很多人真不好意思，我们说中华大学其实也是很好的，
是，
不要有任何的这个偏见哈。但是考上一个，就因为你自己的成绩本来也不是很高，很多人进去一个分数不高的学校，其实李硕，你看到当时有一些同学他们的表现是怎么样的？
我非常非常以中华大学为荣。那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相信上帝为你安排的是最好的。虽然这个功课我到现在还在学习，就是你每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你都需要重新的再来学习，再来信靠神一遍，并不是说你学过之后以后就变得比较强，你可以很容易的信靠神。我相信这不是的，你必须每一次都要重新的经历，重新的跟上帝支取他的力量。那很多人在考上一个他不满意的学校，甚至于父母亲不满意的学校的时候呢，他会变得自暴自弃。
对，这是最糟糕的。
对，他就变得反正我已经来到这个学校，大家都在玩嘛，那我为什么要认真？
对，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父母亲可以给孩子一个正确的一个价值观，
是
一个正确的一个他应该在他自己做的事情上面要负责任的。那一般的孩子不见得他一进到这个学校的时候呢，他就会自己有这种正确的观念。父母亲在这个时候需要出来给孩子很好的支持，给孩子接纳，最后鼓励他，跟他说你在这个学校呢，你仍然可以有很好的成就，而且你要相信这个是上帝为你预备的。
对，
孩子在这个时候感受到爱与接纳的时候呢，他会在他的这个学校呢能够发挥他最大的影响力。以至于像我那时候在中华大学呢，我一进去的时候呢，我是充满希望的，因为我并不觉得这学校是很差的学校，然后我觉得是上帝给我的学校，所以我在那里面就非常认真的念，然后也觉得念得很开心，念得很高兴。
是，
然后我前几天还打电话给我中华大学的老师，他非常的感动，非常的高兴，就是我打电话过去，他还说真的是他都跟学弟妹讲以前有个学长是怎么样
传奇人物。
对，所以我觉得这非常非常重要。你就看到影响我是每一个阶段都有非常深深的影响。从那一次失败的考试，其实也不算失败，我从来不讲那次考试是失败，那是一个成功的考试，这样。
是，这个我听了很感动虽然我也是当事人，这样一路走过来。你说你要不要给父母亲具体的 比如说他要怎么说，他要怎么做，让孩子觉得被接纳被肯定。你知道接纳肯定这两个字最后已经变得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接纳肯定，
对对对，是，但是我们需要知道怎么样具
体
的去做的，像爹地对你说了什么，或者妈妈对你做了什么，让你觉得被接纳。我们给父母亲具体的建议。
好，那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的也必须要强调，就是上帝的真理跟上帝的话是永远不变的，也是教导孩子唯一的指标，非常非常正确的指标。所以我的建议是，当你不知道跟孩子怎么沟通，或者是要开始跟孩子沟通，想要表现你的接纳你的关怀的时候，你不妨先跟上帝祷告，然后求他来帮助你讲话的时候呢，能够真的是可以建立到这个孩子，因为没有人比神更了解你的孩子了，除了你之外，那就是上帝更了解你的孩子。那至于之后你要怎么做，那我觉得你是可以具体的是可以讲说就是你的态度，你表现出来，你可以说啊，如果你考得不好，如果就学业方面，因为我功课不好嘛，所以如果就课业方面，你是可以跟你的孩子说，你考得不好没有关系，然后是爸爸妈妈不管你的成绩如何啊，我们是百分之百的接纳，这样子，那这个是给孩子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肯定，就是他的成绩不会因着你的脸色，你的脸色不会因为他的成绩而改变，这样子。那这个是一个在国中跟高中时期，这个孩子非常非常他需要从你这边得到的一个肯定，而且他是只能从你这边得到肯定，因为没有人能够取代父母亲的地位，即使他的朋友是很接纳他，或者是他的同学怎么样，都没有人能够取代这个你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这样子。所以你的一句话的肯定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李七，我要问你，从青少年的角度来看哈，一个孩子的成绩，你觉得父母应该怎么来看待孩子的成绩？
一个父母该怎么来看待孩子的成绩？
应该有的态度。
其实成绩只是表现你孩子潜能的办法之一。就是还有其他方面，其他更多的一些事实可以表现这个孩子其他的潜能，所以成绩只是众多方式中的其中之一。
是。
那像我有一个同学，他跟我一样是申请上的一所可能在大家眼中是成绩不是很好的一所大学，但是那个系是那个大学非常有名的。对，那个同学他虽然提早考上大学，但是他一直是觉得很自卑，因为他觉得那个学校是成绩低的人才会去念的。对，那但是其实呢，我是觉得说这个即使在大家眼中这个同学的成绩不是那么高，这所他考进的大学成绩也不是那么好，但是我觉得这个同学在他将来这四年大学的生活之中，他所要学到的东西可能是远远超过可能像我这像国立大学学生所能学到的东西。对，那像这种在未来大学你能学到的东西其实是很难被反映出来的，很难，因为他是学广告的。那像广告这个东西其实你从是很难从国文、英文、数学、历史、地理这种学科成绩去反映出来的，但是我们联考都考这些科目，所以呢透过这五种科目我们只能看到譬如说一个人会不会读书，一个人可能努不努力，但是
他会不会背书
可能是甚至是会不会背书，或者是头脑转得够不够快，但这都只是这个人众多才能中其中一项而已。 对，所以父母在看你孩子成绩的时候呢，重点是看你孩子的态度，而不是看你孩子的表现。
是，
如果你发现你孩子成绩很好，但是你发现你孩子只是没有尽他的全力，他是很轻看这种东西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提醒提醒他。但是如果你孩子成绩不是很好，但是他已经很努力了，那你可以鼓励你孩子去往他更擅长的地方去发展。对
对对对。所以其实李琦跟李硕，你们最擅长的其实都不是读书，我要怎么说李硕擅长的其实是美术、美工、
艺术方面，
艺术创作、
设计
设计，对对对。 所以各位你们手上的 CD 或者录音带的封面设计，这一次就是李硕设计的啊。那李琦呢是在音乐在舞蹈，其实李琦在人际关系上面我觉得是他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人哈。那李硕其实是很有领导能力，很有组织很会这个叫什么，就是 organizing， 把一件事情他会马上想要先做什么，他可以同时五个轨道在进行哈。那我想但是每一个人他不同的上帝给予我们的天赋，而这个不见得是能够透过成绩来反映出来的。所以爸爸妈妈怎么样去肯定你的孩子，你要对你的孩子说，就是你的价值跟你的分数中间不是一个等号。妈妈看到你有在努力，那当然我认为大部分的父母亲都觉得孩子不够努力，对了，他是努力但是不够啊。各位爸爸妈妈，我们会也要想想为什么这个孩子不够努力，很可能这真的不是他的兴趣所在。所以我们要鼓励他往他兴趣所在去发展，然后他透过这个过程里面他得到自信心。那我觉得自信心是那个最重要的关键。所以我刚刚提到说李硕在中华大学在之前他读的高中是大成高中私立。那其实我们也非常感谢大成高中，因为李硕在那个学校里面他得到非常好的约束，那里面的老师都很认真的，所以他在那里面学到的不见得是可以从分数上面反映出来，但是他学到了做人，他学到了自我约束，他学到了什么叫做能够鼓励自己，给自己自信心，那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李硕后来考上中华大学，有一天他讲笑话，因为他跟台大的学生在一起相处的也非常自在哈。那他说妈咪，我觉得考上中华大学跟考上台湾大学的人都有非常不容易的功课要学，他说考上中华的人要学习不自卑，这是人生非常重要的功课，要确定你的价值，你不是被你的学校的这个排行来决定你的价值值多少。所以考上中华的人要学习不自卑，那考上台大的呢要学习不骄傲。哦，你知道吗，这是非常重要的人生功课。所以如果你的孩子分数好，这并不代表他比较有价值，这只代表他比较会读书，可是这代表他会做人吗？他能够适应这个社会吗？他能够面对挫折吗？不见得哦。所以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不论在什么样的境况里面，要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看法。那他怎么学呢？那就是透过我们是否用正确的态度来看他。很多父母亲对我跟长安面对李硕联考，那时候没有考上公立高中，都很好奇哈，他们想知道说你是怎么去面对的。各位李硕刚刚讲得很清楚，当他没有考上公立高中的时候，那对我来说也像世界末日，这不是只是他的世界末日，was also mine, the end of the world。 我记得我那天躺在床上哈，全身瘫痪，我觉得我的人生干脆就现在结束就算了。你知道那个为什么吗？因为我觉得超级超级没有面子。我觉得我的面子要往哪里摆啊？我跟我先生在广播节目里面，我们在录音带里面，我们都是教导别人怎么做父母的，而今天我们自己的孩子没有考上公立的高中，我突然觉得我没有资格在讲这方面的事，我突然觉得我过去讲的都不对，我觉得这是魔鬼的谎言呢。其实我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因为我发现哇，我的价值观怎么跟世人的价值观还是一样？我虽然说哦，我们不要从这个角度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可是当我面对考验的时候，我发现我过不了关呢。所以各位朋友，这个时候是妈妈要成长的时候。这个时候不是去要求孩子，不是去责备孩子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我或者爸爸妈妈，我们需要自己成长。当你发现你手脚发软，当你发现 你很情绪化，你跟孩子之间非常多的冲突，当你发现你非常的焦虑的时候，各位，这个代表我需要成长。所以我来到上帝的面前，然后我承认我的问题，我承认我过去的经验，我所谓的知识灵敏成熟度已经不敷使用，我需要成长。所以我发现这是，就像李硕刚才说的，这是上帝给我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那个不是失败，那是让我成长的一个真的，我是说叫什么，一个黄金时段哈。我现在回顾到那段时间那也是我人生很大的一个突破。我重新要学习什么叫做接纳，什么是凡事谢恩，重新的再来为我的孩子从上帝的眼角度来看他。当我得释放，当我里面的问题解决，我不因此觉得自卑，我仍然以我的孩子为荣。我觉得是从上帝的眼光，这不是自己骗自己啊，不是自己心里安慰，而是从上帝的眼光看自己的时候，我发现我得释放了，我可以重新站起来，喜乐的，而且不会丢脸的跟别人说我的孩子读什么学校。当我有这样的成长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孩子就也得释放。所以各位爸爸妈妈，你不是去要教他，而是你需要先活出来。
我这边还在还有一个补充的，就是我记得以前哈，我常常听到父母亲最担心的，也最常希望他的孩子做到的，就是为什么我的孩子都没有生涯规划？为什么我的孩子对我的对他的未来都没有一个期待呢？为什么我的孩子就没有办法有规划、有计划的来完成他以后未来想要完成的事情？父母亲最喜欢问孩子：你想要做什么？将来你长大想要做什么？其实我觉得，当你的孩子如果有兴趣，他只要有任何一种兴趣，哪怕是打电动，哪怕是他喜欢电脑，他喜欢打球，喜欢户外的，喜欢室内的，都好，就是发展他。我觉得父母亲在这个时候就是发展你的孩子，而不是期待他将来变成什么样子。对，或者是你如果你 对啊，父母亲如果希望他以后生涯规划，或者是他希望以后有成就的话，你就在国中高中这段时段多陪陪他，多进入这个孩子的世界，他以后的生涯规划你就不用担心了。
是，小琪，我记得你有一位同学他的爸妈曾经问他想做什么，你要不要说说那个故事？
就是其实很多父母最当然很想知道孩子将来想做什么，然后当有的时候孩子很诚实的跟父母讲了之后呢，他们却遭到了非常严厉的指责啊，或甚至就是他们的心声被迫再被压回去这样子。像我有一个同学，就是他有一次跟父母讲到说，他将来呢希望想当那种想踏入演艺圈，他想要当那种在舞场里面的 DJ
啊，
就专门拨唱盘刷唱盘这样子。对，然后来带。
你好像你也想做过这样的事啊。
还好。
好okay.
重点是那个同学说，他就是当然想做这种就是带动整个舞会气氛的这种主持人。那就他父母听到之后呢，据那同学描述啊，他那天晚上被骂了一顿这样子。对，然后所以他后来就跟我说，他说所以从此以后呢，父母问他将来想做什么，他再也不会跟父母讲了。对，所以就是
那你觉得父母应该怎么反应会像他的像你的同学，你认为他的父母应该当时怎么反应会比较好？
父母当时应该怎么反应？其实父母可以先就是像刚所说的接纳他的这个心声。对，因为这是他很诚实讲出来的，所以认真的听，然后如果当你觉得他的这个他想走这条路很不切实际，或者是你觉得怕他将来会过得很辛苦，对，或者是怕这个对他身心有污染的话，对，那其实我觉得父母没关系，你可以先来到神的面前，先向上帝祷告。那再来呢，你也可以去跟，如果你发现你对孩子的未来就是孩子有兴趣的东西不太了解的话，你也可以找机会去了解一下，然后呢你看这个他的这个想法哪些地方是好的，哪些地方是不好的，就是有违反这个真理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跟孩子沟通没关系。对，跟孩子讲说你的这个想法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好的我绝对赞成你，我绝对鼓励你去做，不好的我 就是你，我不希望你去做。
嗯，
对。那这就是一个机会，你可以去了解你孩子的内心，这样子。
但是最后的决定呢？
最后孩子还是会，最后决定权还是在孩子身上。要这条路，既然是孩子自己有兴趣的，他会决定他要不要去走这条路。那父母当然也不要担心，每个人的目标常常一生之中是会变很多次的。对，
就像你自己的目标也变了很多次。对对对啊，你说说看你曾经有什么目标，然后现在有什么目标？
其实在小时候，很小很小的时候，在国小的时候，那时候我很天真的就跟父母说我要当太空人。
对
对，那后来才知道这是个非常不切实际的这样子。后来因为在国中的时候常常看了一些科幻电影，所以我和几个同学我们常常幻想着说自己就是那种所谓科学家，然后在丛林里面冒险啊，参加太空任务啊，这样子那种科学家这样。
我记得你以前好喜欢去南极，你现在还想去南极吗？
对，好。所以就是那时候我们就想当科学家，但是后来等到上了高中才发现自己的专长其实是在文史方面的，对，有关文学啊、历史啊、地理、国文，这些都是我有兴趣的，然后我才发现这才是我真正喜欢的东西。那所以至于未来想要做什么，我现在反而变得不那么敢保证说将来一定会做什么。
是是，但是我鼓励父母亲，就是当孩子跟你讲他的愿望的时候，我们要站在一个欣赏的角度。那李琦也曾经说过他想做幼稚园老师哈，那当然他的老师就跟他说真的没出息哈，男生做什么幼稚园的老师但我想这个观念也不见得是正确的。但是我记得当李琦跟我说他想做幼稚园的老师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的感动哎，我说哇，其实今天幼稚园的小朋友非常需要男老师。我们有没有发现幼稚园里面清一色的都是女老师，但是其实在幼儿发展的这个过程里面，他们也非常需要男性的榜样。你知道在幼稚园里面男性的工作人员什么，就是那个开娃娃车的啊，不然就是大概是工友吧。可是其实他们也非常需要有男性的老师，所以当我的孩子说他想做幼稚园的老师的时候，我是站在一个欣赏肯定的这样的一个角度，但是同时我也知道可能过两个礼拜以后他又会改变啊，所以现在李琦也再也不谈幼稚园老师了啊。他也曾经说过也好像去当制片家，他想做导演啊。他这个史蒂芬史皮伯是以前是他的英雄啊。所以我们带着欣赏而不是一个批判或者是否定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李琦，你要不要说说看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叛逆的，如果有的话。
好，那个可能跟一般小孩子不太一样，我的发育一直都是比大家晚一步这样子，可能晚好几步了。对，就是我发现可能大概是到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才开始有所谓不一样的想法，一些所谓叛逆期的情况这样子。那我第一次发现我自己不一样的时候，是我发现我开始对异性感到有兴趣这样子。那这个兴趣就是其实很单纯，就是想要去多认识一些异性的朋友啊，想要跟他们聊聊天啊这样子。然后发现跟他们讲话的时候那种感觉是跟同性的人讲话是不太一样的。
是，
对，这是我的发现这样子。然后我也发现以前我的一些观念哈，开始会再慢慢的改变这样子。像以前我是看到长头发人，我就觉得说这种人好可怕，我以后绝对不会跟他做朋友。
你说男生的长头发？
对，男生长头发。对，然后我以前是觉得说我一定要跟功课很好的人在一起，这样最保险，这样子才乖。对，但是后来到了高中之后，我开始发现其实不对，其实大家都是好朋友，我谁都可以做朋友这样子。对，只要我跟他们学习他们擅长的，然后不去学他们所谓有违反真理的行为这样子。对，所以这些我发现就是我高中所谓不一样的地方。那再来可能到高二之后呢，最明显就是我穿着上面的不一样这样子。对，我开始喜欢穿一些很宽松的裤子跟衣服这样。然后我也
叫垮裤嘛。
对，好，垮裤。
那个裤裆都快掉到地上了。
对对对，所以我父母常为我的裤子担心。好，那这就是我，可能这就是我所谓叛逆。然后我开始去学跳舞。那可能一般
跳街舞，
对，跳街舞不是很高级穿西装的那种，
国际标准舞，
对，是在那种街头上面。所以 可能这对一般很多父母来说啊，这也是一个挑战吧。
嗯，
就是这像是一种算是一种叛逆，就是对，因为很父母要接纳我们跳这种舞步，可能要花一段时间去接纳这样子。对，所以这可能就是我叛逆期会有的情况。
其实啊，刚才李硕李琦都提到他们国中高中的时候有的一些所谓的叛逆行为，我想很多大人看到这些会把这个贴一个标签，就是这叫叛逆。当你发现你的孩子在穿着上好像不再按照你的意思，在他的打扮上不按照你的意思，在他的生活习惯上他有他自己的一些坚持的时候，我们说哎，这个孩子开始叛逆。各位爸爸妈妈，我在这里我们要替叛逆也重新定义一下哈。叛逆的他的定义其实是在态度上有反抗权柄，反抗权威，在态度上对权柄是对立的，是愤怒的，是一个竞争的，有冲突的。我们说在态度上的这样的对权威的一个表示，那这是我们可以说 rebellion 叛逆。可是其实青少年很多的一些行为或者他们的成长的过程并不是叛逆，我要说这个其实是追求独立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划分一下，叛逆其实是需要被纠正、被约束、被调整、被驯服，但是追求独立是需要被肯定、被鼓励的。那我在我的孩子身上，其实不是只有我觉得任何人，当他没有被给予足够的独立空间去追求独立的时候，那他才会严重的叛逆啊。那当然，当他有足够的空间的时候，他也是还有可能叛逆了，但是我觉得这就减低了他那个需要对抗权柄的里面的那个冲动。所以如果我们给孩子足够的空间，那我认为是穿着上女孩子的这个标准可能要比较清楚一点。譬如说如果太暴露穿得太暴露了，我觉得只有这样子太紧啊，那其实这个对他自己是不安全的。其实我两个儿子也同意哈，女生在这方面穿着上面的标准可能比男生要更明确，但是男孩子的话只要不违反善良风气哈，其实我们是可以给孩子多一点空间。像李硕跳舞啊，李琦打李琦打鼓，李硕跳舞啊，
又讲反了。
啊，对，李琦是跳舞，李硕啊，哥哥打鼓，弟弟跳街舞啊。弟弟爱穿垮裤，然后哥哥穿的像那个男模特儿啊。哥哥是很会把自己穿的很像电影明星走在街上。我觉得只要不违反善良风俗啊，我都接纳。今天他们俩坐在我面前，你想这是我最理想中的这个年轻人的打扮嘛，也不见得啊，但是我接纳，而且我带着一个欣赏，就是觉得啊，他们好可爱。还有各位爸妈，我要告诉你，这是阶段性的，他们不会永远这样穿着，他们会进入，当他们更确定自己的价值，更进入一个成熟的阶段以后，他们会改变的。所以不要认为他们永远会停留在这个阶段，所以在这阶段里面，我们给他们多一点空间，只是因为我们不太习惯，并不代表它是错的。所以我们真的还是要回到圣经里面来核对一下哈，看看他们所做的真的是违反真理吗？这是罪吗？如果是罪，那我们要去约束，要去教导。但如果只是观念上或者是习俗上不同的话，我想我们要给孩子多一点的空间。李琦，我还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父母亲对国中高中生啊，甚至大学生参与社团，父母亲应该有什么样的看法？
好，首先父母最担心的问题就是可能怕自己的孩子啊，在高中的时候就或大学的时候，一脚踏入社团就无法自拔这样子。对，所以呢， 其实为什么学生很喜欢参与社团，就是因为在社团里面，他不会被否定，
是，
对，他可以做他想做，他可以去发展他的兴趣，他可以去把他的才能表现出来，对，所以呢，像我们学校的社团，像热舞社啊、热音社啊这些社团的同学的参与程度都是很高的，而他们也真的表现得很好，对，所以呢，父母当然是可以参与他们的社团，父母可以去了解他们社团到底在做什么，他们这个社团成立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或者是这个社团他所能给你孩子的益处是什么，像热舞社的话当然就是可以运动嘛，所以就当作是一种运动这样子，那热音社当然就是学音乐啊，对啊，这种音乐方面的，这都是很不错的，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是很不错的活动，那像这种不错活动父母都可以去参与这样子，对，那你在参与的过程中你也就可以顺便去了解并且看哪些是对这个人有害的，或者是哪些是对这个人就是对他不好的，你也可以才有办法来提出纠正这样子。
是，我记得李琦是非常热衷这个劲舞啊，那有一次是我记得好像是建中哈，建中这个劲舞发表会的时候，我们全家人还跟着朋友一起啊，去看这个表演。那有一位记者啊，在那个场内，他就哎哇，那天是大爆满，这个场面热烈，所以很多记者都在场采访。那他们看到我这个大人啊，然后我先生头发半花白，我们走进这个会场的时候，他们就抓着我要来访问我说，请问你是建中的老师吗？我说不是。他说那你的孩子现在在舞台上跳舞吗？我说不是。他说哦，那你的孩子今天会上台表演吗？我说不会。他说那你为什么来呢？我说我是我陪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不是建中的，是别的学校，是和平高中的。他说那你们为什么来？我说因为这是我孩子的兴趣，那我们也都非常的喜欢参与在他的活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些孩子在台上跳得很好，哎，非常值得看。那这个记者啊，我觉得从他眼睛就露出非常讶异的神情，就是说这不是你孩子的表演，但是你竟然你是别的学校孩子的家长，你们竟然愿意全家连哥哥还有其他的朋友一起出动哈，然后来到这个地方看这个表演。各位，我觉得我们父母亲需要更多的参与在孩子的活动。那在这里我们讲到社团，其实它的一个功能是让孩子在这个过程里面得到自信心。李琦，你要不要分享在你们最后发表会的那天晚上发生的事？
好，那天就是我们和平高中的有一个热舞社的一个成果发表会这样子。那最后整个节目都结束之后，就是大家的感言分享这样子。那当然很多同学一上去就哇哭得稀里哗啦这样子，就整场赚人热泪啊。他第一句话，当然他第一句话呢不是感谢教练，也不是感谢同学，他第一句话是感谢他的父母愿意花心血在他身上，愿意不会禁止他学他想学的东西，愿意就是给他支持，愿意让他来学跳舞这样子。那他最后真的是哇哭得很让人感动这样子，也哭得很让人感动，就说他感谢他的父母给他这么多的支持这样。那当然那天晚上也有同学哭得更伤心的，对，就是他说
也是在台上，
对，也在台上，他哭得更伤心，那是因为他的父母没有来。那不止他说不止他的父母没有来，他的父母反对他跳舞这样子。对，所以很多你们或许很多父母觉得、啊、孩子酷酷的，他们都不需要我啊，好像觉得自己的价值没了这样子。对，但是其实不是的，像跳舞的同学很多都是真的哇，真的很酷、
很
炫、很劲爆这样子。对，但是在他们内心深处，当他们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他们最希望看到的，或许不是他们的男朋友、女朋友来看，或许不是他们的老师来看，而最重要的是他们希望他们的父母来看，给他们的家人来看。这种家庭的给人的支持哈，绝对不是那种好朋友来说几句话可以替代的。对、
啊、对对对，所以好重要。不过我们还要再谈到一个很重要的，我也想请李琦来回答，就是对于交异性朋友啊，你刚刚提到说你进入高中以后，你突然发现你好像哎里面有一些变化，你开始对异性有兴趣。那你觉得父母亲啊，对于青少年交异性朋友应该 怎么样的表态啊？应该有抱持什么样的态度？
OK， 所以就像刚才讲的，父母要怎么面对，就是当青少年想要交异性朋友的时候，父母做的就是，不管这孩子有什么想法，你都要先认真的听，对，你要先知道这孩子在心里在想什么，对，这是最重要的。那再来呢，你跟他讲，就像刚所谓的，你跟他讲，想要交异性朋友是正常的，对，是人生必经的阶段，但是你要跟他讲这个界限在哪里，就是哪些是违反真理，哪些是不对的，你要跟他讲清楚。像我们在青少年时期，其实我们青少年是很希望知道哪些不能做，哪些可以做的，对，那我们就是我们需要明确知道界限在哪里，我们有自己有这个能力跟智慧可以去思考，去决定不要做这个越界的事情，这样子，对，所以很重要一点就是父母要先跟我们讲不能越界的是什么东西，什么是不能越界的。那像我们家就是不准有如果你还没有要结婚的话，你不准交男女朋友，就是也不准有在结婚之前也不准有身体上面的接触，像牵手啊，对，
结婚之前不是啦，婚约之前，
对，婚约之前，好，对不起，好，那个
太严格了，
就是在婚约之前是不能有就是身体上的接触，那这就是这个所谓的底线。那我们就知道在这个底线之外我们可以去正常的发展，所以我在学校我对异性有所谓有兴趣这样子，但是我知道我的那个界限，所以我跟异性交朋友就是大家聊聊天，比如说打个招呼，在街上遇到打个招呼，聊一个天，问一些学校的事情、社团上的事情、功课上的事情就好了，这样子。对，那然后我发现，
可是你不是都有要交女朋友的冲动啊？那怎么办？
对，结果其实当我发现我真的去跟异性这样聊了天，这样打声招呼，其实我发现那个冲动就被满足了，这样子。对，
冲动就被满足了。
对，就是说，其实就是说，我们青少年其实我们可能大家都只是想。有人说所谓交男女朋友只是想玩一玩而已，这样讲起来比较轻浮，其实我们青少年就只是想要跟异性讲讲话，就这样
玩一玩而已，
对，就这样而已，交个普通的朋友，就这样子，很单纯。所以当我发现我跟异性交普通朋友的时候，我能享受到就是那种和异性聊天，和异性就是分享的那种快乐，但是我们不会造成那种所谓男女朋友上面分手啊，或者是一些责任上面的压力，这样子，对，所以我是觉得，青少年交异性朋友是很好的事，只要他们不做出违反真理的事情，只要他们没有超过那个 limit， 我觉得都是他们可以去做的。
对，但是李硕，我也要请你说说看，但是当青少年。那爸爸妈妈跟他讲得很清楚，可他去违反了。其实不只是我说男女的事情，其他的事情，爸爸妈妈已经跟孩子讲得很清楚，那个界限、那个范围在哪里。可是最后青少年还是犯规了，这时候父母亲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
像这边个性上的不同，我相信也有很大的不同。像我弟弟的个性跟我的个性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他讲他对异性的态度呢，那跟我对异性的态度又有点不一样。像我就非常非常想交男女朋友，然后我跟女生接触的机会也蛮多的这样子。那所以我相信父母亲就是在国中高中时期，这个孩子要交异性朋友了，父母亲都会很紧张，这是一定的，然后也会不知道该措手不及啦，对这种事情有时候又难以启齿，不知道该怎么样跟孩子来沟通这一方面。但是我觉得前提就是真正的爱与接纳啊，包容这个孩子，以至于他可以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当家庭的这个部分被充分满足的时候，他对异性的需求就不会那么大。为什么人家想要交女朋友呢？因为寂寞啊。为什么想要跟女生多讲话？因为父母亲不理我嘛，我在家里没有温暖，那我当然找个人约会啊，对不对？所以当这个家庭能够给孩子有很好的休闲活动，比如说我爸爸小时候常带我去台大骑脚踏车，我们一起去阳明山，我们去爬山，我们一起游泳，我们从事很多户外活动，我还有时间交女朋友吗？这根本就是这时候异性的这个问题其实就已经不存在了。那或许你会 会有国中高中都会希望可以有交女朋友，会寻求刺激，但是这个通常是家庭的部分没有完全的被满足，那至于就是刚刚的问题，就是如果青少年犯错了，在不管是异性的方面或者是在功课或不管任何地方你越界了哈，你犯错了怎么办？那我觉得这个父母亲的这个要遵守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绝对不容许罪，我们不包容罪，我们不接纳不接纳他犯的错误，
对，
但是我们接纳他这个人，
是，
所以我们对他的这个罪，对他的这个错误，跟他犯的这个今天的这个mistake， 我们要教他怎么样去弥补啊，或者是他要道歉呢？如果他得罪某些人啊，或者是他如果犯错，他要知道他需要负起某些责任啊，在他这个犯错的这个过程中，他之后需要有些后果，他可能需要承担，但是。好，我们对他这个人我们并不否定，我们对他的这个人格，我们对这个孩子他这个他的人他的本身
他的价值，
对他的价值我们是不予以否认的，我们仍然是继续给予鼓励肯定跟支持。所以父母亲的界限非常非常重要，就是罪与人是分开的，上帝对我们的眼光也是如此，上帝是憎恶罪的，但是他却爱我们，爱我们每一个人，这样
是是是。所以当你的孩子犯错的时候，我们也要有心理准备，他会犯错，他也不是圣人。当你的孩子犯错的时候，各位爸妈你也不用太过自责， OK， 因为这个孩子犯错他也是用他的小脑袋，他用他的自由意志，100%的自由意志，他做的那个决定。就像各位爸妈，我要提醒你，上帝是全世界最完美的父亲了吧，你不可能找到任何一个父母亲是比上帝更完美的，但是他的第一双儿女亚当夏娃选择犯罪，选择背叛，选择叛逆，那你说上帝不是失败了吗？ No， 我不认为上帝失败，而是这是亚当夏娃他们自己要为他们的罪去面对那个后果，但是上帝是充满恩慈怜悯的，所以上帝最后还是为他所爱的儿女开一条出路，给我们一条新的路来走，就是上帝让他的独生儿子耶稣来到世界上为我们死，然后耶稣从死里复活，他赦免我们的罪，他给我们另外一个选择，我们可以选择另外一条路。所以上帝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并没有排斥我，他并没有否定我们的价值，他仍然看重我们，甚至愿意为我们牺牲他的独生儿子。这也是我们对孩子应该有的态度。当我们的孩子犯错，我们的孩子违背我们的心意去做一些决定的时候，这并不代表100%是我们的失败，你知道这个孩子要为他所做的决定负100%的责任。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是，那我现在应该怎么样做才是对的一个反应呢？当孩子犯错的时候，我觉得第一个，我们要跟上帝一样，上帝赦免我们，所以我们需要原谅饶恕我们的孩子，我们需要再给他一次机会。这并不代表哦，那就不处罚，不让他经验他需要的后果，你要每次去替他收拾善后，收拾残局，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其实上帝就让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了，也是因为亚当夏娃的罪拦阻了他们与天父的关系。耶稣上帝说，你吃的那日子啊，你犯罪的那天你必定要死，这件事情也真的成就了。所以我们也是需要让孩子去承担那个罪的后果，但我们并不是因此我们就拒绝他，我们就恨他，因为他们让我失望，他们让我们伤心，我们就否定他的价值，我们不给他好脸色看，我们不再理他，我们把他赶出家门。各位，不是这样，那但也不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们去替他收拾所有的善后，我们仍然要让这个孩子去承担一些他应该受的后果，但是我们不否定他的价值，我们仍然展开双手双臂来迎接他们回到我们爱的怀抱里面。那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好，时间不多哈，最后我想请李硕李琦，你们说说看，你们觉得父母亲哈对孩子最重要的，如果今天要请你们对父母亲讲，给他们一两个建议，你们会建议父母亲 用什么样正确的方式来跟青少年相处，以至于青少年会喜欢跟父母亲分享，青少年会喜欢花时间跟父母亲在一起。
李琦有没有先讲？
好、啊，其实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先，就是你父母亲在教导孩子方面，就是你鼓励支持他、嗯、他喜欢的东西，
是，
但是也同时跟他讲这个就是界限在哪里。
嗯 ，OK。
对，那个 limit 它的限制那个范围在哪里？这样子，嗯、你可以尽量去发展你喜欢的东西，只要那个东西不违反真理。
嗯，
对。那其实像现在很多文化哈，很多东西在父母眼中看起来是很反社会的，嗯、像所谓现在蛮流行的叫做 hip hop 文化、嘻哈文化哈、
嗯，
有什么饶舌啊、涂鸦、
嗯、
街舞啊，这些都是嘻哈文化，那还蛮受到年轻人欢迎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文化所强调的东西是说。有一个舞台，这个舞台是没有限制的，只要今天你想要表现，不管你表现的好不好，你都可以上来表现你想要表现的东西、
嗯、
那所以呢年轻人会非常喜欢，是因为年轻人在这里不会被否定。
嗯，
对，那所以呢，但是这个文化也当然走到最后变成说年轻人在里面是无拘无束，完全无拘无束、嗯、所以也就变得非常的有一些不好的现象出现这样子、
嗯嗯嗯、
因为在这个文化里面就变成说没有错的，什么都是对的、嗯、只要我就是只要你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那这样也是不对的、嗯、所以很重要一点就是父母一方面给他限制，那我相信这一般的父母都做得很好，对，你们限制的已经做得很好，那接下来你们要做的就是要去发展他，去支持他喜欢的东西。
嗯嗯嗯。所以其实李琦在也非常的去怎么说，花时间啊，学街舞啊，但是是在一个正确的范围和限度里面的、嗯、他知道哪些活动可以参加，哪些活动是不合适的、
嗯、
像有的时候他们有庆功宴，那李琦就会讲得很清楚，他说妈咪他们如果是聚餐我就去，可是如果去卡拉 OK 去别的地方我就不去，所以在这里他很清楚知道这个限制在哪里，所以他就不会在这样的一个文化里面然后迷失自己、
嗯、
所以这里的平衡哈，一个是鼓励他肯定他，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告诉他那个界限在哪里。李硕呢，你如何给父母亲几句鼓励的话、嗯、或者建议？
我相信父母亲在最头痛的在国中跟高中这个孩子这个阶段，我相信就莫过于不外乎就是功课跟人际关系、
嗯、
这两个我相信是各位父母亲一直很头痛跟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这两个问题。那我们刚刚一直讲下来，我最重要的就是鼓励肯定跟接纳、
嗯、
那就像我就举我功课的例子，因为、
嗯、
我功课不好，所以父母亲对我做过让我最感动觉得最被接纳、
嗯、
还有以至于影响我后面我想以后我要怎么样对我的孩子，是跟我之后成长有非常大的关系，就是在我功课上面得到这个无条件接纳，跟我知道我自己的空间啊，让我知道我自己的方向。所以那时候我父亲打电话回来的那通电话是很重要，让我永生难忘。他跟我说，不管你的成绩如何，你永远都是我的儿子。那这句话让我觉得非常感动。那我相信这也是各位父母亲可以在你的孩子上面所建造的东西，就是建立他的自信心，给他的空间，给他一些空间，让他在往后的日子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呢，他是非常的快乐，非常的开心。
所以各位爸爸妈妈，你现在在孩子这个年龄所做的事情是要影响他一生，也只有你，上帝把这个钥匙放在你的手里，是你可以去影响你孩子的未来。他要有一个健康的人生观，还是他对自己非常的自卑，非常的否定，那就看父母怎么样对待，在他青少年的时期怎么样去引导他。虽然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功课，一个非常困难的阶段，但是我相信我们仍然能够享受你的青少年在他青少年的时期，我们能够为他留下非常美好的回忆。那最后我要说，有些父母亲听了以后觉得哎呀，真是力不从心啊，或者是说我的孩子已经过了青少年了，那现在怎么办，或者你的孩子还没有进入青少年，不论如何，我的孩子刚才也不断地强调我们可以祷告，上帝可以成为我们的依靠，他也乐意介入我们的生活。所以如果你愿意来依靠上帝，在结束的时候我可以带你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如果过去你没有接受过耶稣进入你的生命里面做你生命的救主， 来引导管理帮助你的人生的话，那么现在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那我愿意带你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你透过这个祷告你可以邀请耶稣进入你的生命里面，你可以跟着我一起对神这样说：神啊，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邀请你的独生儿子耶稣来进入我的生命里面，感谢你赦免我的罪，谢谢你原谅我过去所犯一切的错误，但是从现在开始，请你来引导管理我的人生，赐给我智慧和力量去做一个称职的父母亲，我也把我的孩子交在你的手里，请你来弥补我过去所没有做到的，也真的请你来引导保护我的孩子，让他在一生里面他能够走在你的恩典和你的爱的里面。谢谢耶稣你听我的祷告，也谢谢耶稣你已经进入我的生命，我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